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大家都过得好吗？
大家过得好不好啊？
怎么样啊？
好不好啊？
好啊，好。感谢主，我们又要来讲哈该书了。
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讲哈该书了。
今天讲的是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
啊，我们经文已经读过了。
首先我们经文已经读过。
我们要从一个故事开始。
我们要从一个故事开始。
啊，说有一个人呢。
咁有一个人，
他不小心掉下了悬崖。
他不小心跌咗落去一个悬崖嘅地方。
他奋力一抓，
咁佢手一执住，
总算抓到了一个树枝。
啊，总算佢捉住咗一支嘅树枝。
于是他悬在空中。
咁佢就吊喺空中，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下边咧系万丈深渊喎。
他知道自己撑不多久了，
佢知道自己咧挨唔到几耐嘅。
于是就用力呼喊，
于是佢大声咁样去嗌啦。
他就呼喊的时候，四处都无人。
咁但系佢嗌嘅时候咧，四处无人。
然后来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向主呼喊。
咁到最后佢冇办法，只可以向主呼喊。
他说：主啊，求你救救我。
个主啊，求你救救我。
我保证以后我一定会相信你。
我保证以后一定会相信你。
他突然听到一阵电闪雷鸣。
咁佢突然间就听到有啲声音。
他又对主说：
咁佢又同主讲：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同其他人唔一样噶。
看，我现在已经相信你了。
因为我已经相信你，
因为我亲耳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而家亲耳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你只要救了我，我就一辈子信靠你。
而家只要你救我咧，我就一世都去跟从你啊！
在轰隆隆的雷声当中，
喺呢种危险嘅当中，
主说我会拯救你。
咁主就话我会拯救你嘅。
现在请放开树枝吧。
咁而家请你放手啦，唔好捉住啲树枝。
那人狂叫。
咁呢个人就狂叫啦！
放开树枝，你以为我疯了吗？
你叫我放手，你以为我癫啊？
其实神已经预备了树枝，让他续命。
其实神已经预备咗有树枝嚟到去救佢嘅。
但是他要呼唤他放手。
但系佢要呼喊佢放手，
因为上帝在下面预备了蹦床。
因为神咧喺下边预备咗个嘅床。
是平安稳妥的，
是平安稳妥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靠主，
好多时候我们说信靠主，
但是我们还是拽住我们手中的那个救命的树枝。
但我们仍然是死不放我们手中捉住那些树枝。
当我们看到一些环境不好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环境不好的时候，
缺乏资源的时候，
缺乏资源的时候，
那么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没有信心了。
咁自己软弱嘅时候就冇信心啦，
结果我们就不能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他大大的祝福。
结果我哋就经历唔到神嘅信实同伟大嘅祝福。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从我们的局限？
我哋点样先能够从我哋嘅局限
和我们的困境挫败当中刚强起来呢？
从我哋嘅困境同挫败当中嚟到去被拯救出嚟呢？
那么今天的经文将给我们美好的指引。
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有好嘅指引。
那么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要讲一个主题。
又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讲的主题
就是一个当刚强的呼召，
就是一个当刚强的呼召。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作为基督的群体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
感谢你给我们作为基督的群体可以一起来敬拜你，
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建立刚强的信心，
让我们一起聚在这里的时候可以经历你给我们刚强的信心。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在我们干寒疲乏无力的地方，
在我们干寒疲乏无水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
求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
求你用你的话来到引导我们，
使我们听了以后就得到指引，
让我们听了之后得到指引。
你的话语一发出就是与人通达，
你的话语一发出就是使人通达。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刚强起来，来见证你的名。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之后可以刚强起来。
求你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段经文谈到说，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在这种软弱当中。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讲到以色列人是在软弱的当中，
神就差派哈该去告诉以色列民他们当刚强。
神就差遣哈该先知去跟他们讲，叫他们要刚强。
那么他们要怎样才能刚强呢？
那怎么样才可以刚强呢？
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是神揭露软弱的根源。
第一点我们要看到是神揭露他们软弱的根源。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再读一读这段经文。
这一段不用翻译哈，就是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便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
我读了一到三节。
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段经文所产生的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看这段经文，我们说这段经文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这个时间是7月21日，这个节日是什么呢？
这个讲的是7月21日，大家知不知道当时是什么节日呢？
这个节日就是祝棚节。
这个就是当时的祝棚节。
一般祝棚节是犹太历的7月15到21日。
这个是犹太人通常在7月15到21日过的节。
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也刚好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今年的，也是在逾越节的时间。
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呢，这个时候也都是我们差不多逾越节的时候。
今年这个逾越节就是10月6到13号。
是我们今天的阳历的大概10月的13号。
所以这两天正是他们最后两天的庆祝。
所以这两天就是这个节期的最后两天的庆祝了。
祝棚节呢一般要庆祝7天。
祝棚节通常要庆祝7日。
那是在犹太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是犹太人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
在七天的最后一天，他们要庆祝非常隆重。
对，七日的最后那一天他们很隆重地庆祝的。
那么按照传统呢，各家要来到圣殿附近建那个搭建帐篷。
按传统他们要去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附近呢，就起这些帐篷。
这个帐篷比较好看吧。
这个就比较好看的一个帐篷。
我也会在我自己的家里会给孩子搭帐篷。
我都在我家附近，在家里面跟小孩子起一个帐篷。
但是我们搭帐篷是让孩子好玩。
我们搭帐篷呢就给小孩子 好玩。
那么以色列搭帐篷不是为了好玩？
以色列人他们搭帐篷就不是为了好玩。
他 搭这个帐篷是要干嘛呢？
那他搭帐篷来做什么呢？
是要庆祝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要感谢神的拯救。
他们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要感谢神对他们的拯救。
要把农作物献上，感谢神的供应赐予。
要将我们的农作物献上，感谢神的供应和赐予。
那么耶稣也在约翰福音这个节期当中这样宣告说，
耶稣也都在约翰福音在这个节期的时候这样讲，
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人如果口渴可以来到我这里去喝。
这就说明这个犹大的这个节期是为了纪念神的那个救赎。
所以看到这个节期是要纪念神的救赎。
那么在旧约当中，圣殿是代表了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在旧约里面，圣殿是代表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标准。
它是要彰显神的丰富以及神的荣耀救赎。
它要彰显神的丰富和祂荣耀的救赎。
所罗门呢，在很久以前也是在这个祝棚节的期间献上了这个圣殿。
所罗门是很久之前也都在这个祝棚节那七日里面献上圣殿。
但是现在归回的百姓，他们在这个祝棚节这么大的节期当中献上什么呢？
那现在这些归回的百姓在这个祝棚节这么大的节日，他们要献上什么东西呢？
那个圣殿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在哪里呢？
收成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收成在哪里呢？
经文说神要哈该告诉官长，
经文说神要哈该告诉官长，
大祭司还有百姓，
还告诉大祭司和百姓，
问他们说你们中间存留的，
告诉他们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你们现在存留的人有哪个见过以前这个殿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看如何？
你现在看看怎样？
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
在你眼中岂不是看来无有吗？
我们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一大部分人是老人，
我们知道在他们当中有大部分的是老人，
因为他们被奴役以后过了七十年再回来，这一批人有没有老啊？
因为他们是被奴经过七十年之后现在回来，
他们小的时候已经看过第一圣殿的那个荣耀辉煌，
他们小个的时候应该是看过这个圣以前的圣殿那个的辉煌。
那么现在要修这么辉煌的圣殿难不难呢？
现在要去修复这个荣耀的圣殿难不难呢？
就相当于说现在大家要叫大家马上去建一个我们旁边的那个后期教会那么大的一个 temple。
如果即系话叫大家而家即刻要去起一个好似我哋附近个摩门教咁大嘅一个教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唔知道有冇睇过？
就在旁边呢，
就喺附近啫。
就是你摩门教的，
系摩门教
的，以前是全美第一个的 ，number one，
系全美国最第一个嘅。
啊，后面这个2005年以后，好像被另外一间取代了。
咁后来2005年之后就俾另外一个教会取代系最大。
啊，那么他现在呢？我们如果神让我们去建这样的一个宏伟的圣殿，我们还有那个积蓄的。
所以而家如果神要我哋建一个咁宏伟嘅圣殿，我哋系咪能够做到呢？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他们没有积蓄耶。
我哋今日都仲有啲技术，但系当时候嗰啲百姓咧就冇咩技术可言。
他们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他们就泄气了。
所以他们遇到一个这么大的困难，他们是会泄气的，
消极怠工的，
就会很消极地不敢开工。
神为什么要问他们明知道的事情呢？
神为什么要问他们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呢？
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会说，哎，那这个不是明摆着吗？我们这个很困难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们揭露我们的伤疤吗？
我们有时说这个不是很容易了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为什么你还要我们做？是不是要特别去刺激我们啊？
神就是要揭露他们无力的根源，
神就是要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无力的根源。
他们因为对比觉得无望，
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希望，
他们因为荒芜觉得疲乏，
他们是觉得自己很疲乏，
他们是因为工人建造的材料还有那些石头金银都觉得缺少，
他们觉得工人所需要的石头材料都很缺乏，
所以他们也觉得缺钱，觉得这个没有可能，
他们都觉得不够钱，觉得没什么可能。
那么他们仅有一点力量就是去建造自己的房屋，
他们只有一小小的力量就是可以去到，
只是他们好像可以达到的目标，
就是他们可以达到的目标，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神更崇高的目标，
他们没想到神有更崇高的目标，
因为已经在困难当中被消化了，
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些困难来消化了他们。
那么神的这个定律却不是这样，
但神的定义却是这样，
结果他们的庄稼收成就少了，
所以他们因为没有起建，所以到庄稼收成的时候
储蓄也少了，
只收到很少的庄稼，
原因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上帝的圣殿，
各样的收成都很少，原因就是他们忽略了神的圣殿，
他们满腔热忱的要建造圣殿，
他们本来是想要建造神的圣殿，
现在却看到这个难处，内心都变得冰冷了，
但现在因为见到这些难处，所以内心都没心机了
啊。那么他们内心根本的想法是对神缺乏信心，
他内心基本上的问题就是对神缺乏信心，
他们解决之道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
他们至少知道他们本人是很缺乏的，
那自己好过就可以了，
那只要自己安顿自己好好过就算了，
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
咁但结果系事与愿违，
自己更加软弱无力，
自己系更加软弱无力，
无目标无方向，
冇方向冇目标，
挫败和泄气，
挫败泄气，
毫无信心随波逐流，逐流
就毫无嘅信心。
那么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经历过疲乏？
弟兄姊妹们，你哋有冇经历过疲乏？
啊，还有是无力感，家庭关系不幸福，又无计可施呢？
系一种无力感，发觉无计可施，乜嘢都做唔到。
有没有经历过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一种消沉的状态，无法自拔？
有冇经历过好长嘅一段时间自己有消沉疲乏呢？
啊，那么自己的前路也是道路茫茫。
就算自己的勤劳都好像是条路是茫茫，
或者说教会萧条也不知道从何突破，
或者说教会萧条不知道是从哪一道来到有突破。
那么现在的，如果你现在在这种状态当中，你是不是现在的这种状态呢？
那你现在是不是在这种状态里面呢？
你找到了原因吗？
你找到原因没呢？
你相信你可以改变吗？
你相信可以改变吗？
你知道从何开始吗？
你知道从哪里开始吗？
如果有人问你，你还好吗？
有人问你，你好不好啊？
我们一般都会回答啊，哇，挺好的。
一般我们的回答啊，都还算好。
但是真的那么好吗？
真的没那么好呢？
其实我有可能真的不好。
其实我很多时候是真的没那么好。
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在哪儿不好。
那有时候我又不知道我是在哪儿不好。
反正是心中有气。
总之就是心里面觉得有气。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来崇拜的时候，有没有人心中比较消沉的？
今天来到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消沉的感觉啊？
哎，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
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有些时候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有时候需要其他人来帮我们分析，
我们就茅塞顿开了。
我们就茅塞顿开了。
真正的认识自己，则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要认识自己，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揭露我们的问题所在，
让神来介入我们的问题所在。
所以到神面前来祷告，
所以来到神面前来祈祷，
要非常清晰的，要明确的向神来陈明。
要比较清晰明确向神去陈明。
啊，那我自己在，我记得我自己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那个状态是自由散漫的状态。
我记得我在未信主之前呢，我的状态是一个自由散漫的状态。
当我悔改信主了以后，我就能够发现这些状态是因为罪的问题。
当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我原来这样的状态是因为罪的问题。
你没有被神揭露你自己，您发生什么问题你都不知道。
你没有被神介入的话，你连什么问题发生都可能自己不知道。
所以长时间你不来神的面前祷告，有可能你也不知道你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所以如果长时间你不到来到神的面前祈祷，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发生什么事。
所以加尔文说，不认识神就是不认识自己。
所以加尔文这个神学家就说，不认识神就是不认识自己。
不认识自己也就不认识神。
不认识自己呢，也都是不认识神。
人如果不先注视神的面前，
人如果不先注视在神的面前，
继而谦卑地审查自己，
继而很谦卑地去审查自己，
就无法真正地认识自己，
就无法真正地认识自己。
弟兄姐妹们，这一周你感觉自己平安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弟兄姊妹，过这个礼拜你觉得自己平安喜乐是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你最接近主，什么时候你感到远离他？
最咩时候你觉得是最与主亲近，咩时候最远离主呢？
我什么时候感觉我特别渴望跟神亲近呢？
我咩时候觉得特别渴望想同神亲近呢？
你有没有花时间来跟上帝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状态呢？
在咩时候需要花时间去同神去神面前审查自己的状态呢？
以至于让神来揭露我们自己。
以致让神去介入我们自己。
圣灵在提醒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状态和光景。
圣灵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情况和光景。
这是我们能够刚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我们能够刚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来谈，要刚强呢，要知道神重申他的同在的应许。
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要刚强，我们就需要重申神同在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呀，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的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啱读到第四同第五节。
那么神除了揭露他们的问题，
神除了介入他们的问题，
神还愿意解决他们的问题，
神更是愿意解决他们的问题。
神解决的办法，
神解决的办法
就是承诺与他们同在，
就是承诺与他们同在。
那么这里谈到这几个应许，几个同在呢，我们发现在这里是唯一一处向官长、向祭司、向百姓的呼召。
所以神在这里给了什么的应许呢？我们看到神是对他们几种人的应许，就是大祭司、官长和百姓都有应许。
神说虽然如此，就是虽然是这样的状态，那么他们 神还是愿意继续帮助他们。
神说虽然如此，就是虽然他们这么软弱的状态，但是神仍然愿意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软弱，他们无力，他们没有方向，没有盼望。
所以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无力，他们没有方向。
所以神就呼召他们说你当刚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呼吁。
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很强烈的呼吁，你们都当刚强。
那么怎么样刚强呢？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怎样可以刚强呢？
是不是一句空话呢？
是不是只是说一些空话呢？
是不是神在给他们画大饼呢？
是不是神在这里只是得个讲字呢？
上帝是不是给他们只是心灵上的安慰呢？
神是不是只是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呢？
你会看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呢？
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呢？
你在你软弱的处境当中是否苦苦的在支撑呢？
你在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在苦苦地自己在支撑呢？
感觉无神之境，
感觉是即没办法，没有什么出路。
有没有想到神会参与呢？
有没有想到神是会介入来呢？
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刚强起来呢？
我们怎么可以刚强起来呢？
那么这里神应许了两个方面使我们可以刚强起来。
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应许两方面给他们可以刚强起来的。
第一个谈到说我必与你们同在。
第一个神应许我必与你们同在。
第二呢，就是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你们立约的应许。
第二，神是说我会照住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和你们立约的那个应许。
他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
神说那时候我的灵住在你们的中间。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给他们应许刚强的这个方面。
我先看第一个神应许他们的刚强那个应许，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重不重要呢？
神的同在紧不紧要呢？
那我们已经平安了，
我们已经平安了，
我们生活也很平顺，
我生活都平顺，
物质也很丰富，
物质都丰富，
平安稳妥，
平安稳妥。
是不是代表了神就与我们同在了呢？
这个是不是就代表神与我们同在呢？
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层面，
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活在一个这样的层面，
那么有可能它是一种假象。
这个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假象。
因为物质的丰富，
因为物质的丰富，
追求安逸享乐的这种生活，
过一个安逸享乐的生活，
并不代表神真正的同在，
并不代表神真正的同在。
神的同在是神主权的管制，
神的同在是讲到神主权的管制。
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虽然外在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外在看上来不错，
但是内心却非常的荒芜，
但我们的内心其实都是很缺乏的，
心中暗流涌动，
心中是有很多的涌动，
空虚混沌，
空虚混沌。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为，
我们是处在荒芜的境地，
是处在一种好像荒漠的境地，
没有达到神的旨意，
没有达到神的旨意。
奥古斯丁在他至高的喜乐传承当中这样说，
以前这个圣徒奥古斯丁在他这本书至高的喜乐传承那里这样说，
恩典是上帝赋予我们在他里面至高的喜乐，
恩典是神给过我们在他里面最高的喜乐，
这个喜乐胜于最终之乐，
那个喜乐是胜过最终之乐。
他接着说，如果人不明白真理之道，
如果人不明白真理之道，
那么他的自由意志，
咁佢自己嗰个嘅自由意志，
除了使他犯罪之外，
除咗叫佢犯罪之外，
实在一无用处，
其实系冇用嘅。
如果他知道神给他的职责和目标，
如果佢知道咗神俾佢嘅职责同目标，
而不去做，
但唔去做、啊，
那他自我的自由意志也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咁佢嘅自由意志亦都唔能够真正带俾佢喜乐。
所以真正的喜乐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真正的喜乐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并且让神在他身上达成神的旨意，
并且让神在他身上达成了神的旨意。
那么我们现在的不义，
我们现在的福音，
我们现在在幽暗的在荒芜无光的这种境地当中，
如果我们在幽暗荒凉的 境地里面，
我们在这种处境当中怎么经历神的同在呢？
我们在这样的主义当中怎么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
这个圣伊拉爵认为，
这个的圣伊拉爵他认为，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我一起读一读这段，
真正体会神的同在是要对神恩典有不一样的视觉和体验，你在神里面的分辨不是要分辨对错，而是要觉察爱与平安的同在。那么这里谈到是在主里面的分辨啊，
这个是讲在主里面的分辨，
那么是要对那个神平安的临在和神的爱的清楚的分辨，
是分辨要有主的爱和平安的临在。
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十八章，
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十八章
记载了以赛亚的以利亚的这个高光时刻，
记载到以利亚一个沮丧的时刻。
那么他在加密山的时候跟四百五十位假先知斗法，
他在加密山上与这个假先知斗法，
一个人这个力挽狂澜的哈，就是轰轰烈烈的打败了他们。
他们一个人，他一个人靠着神的力量打败了那里的几百个先知。
他大有能力，是不是？
他大有能力，
但是结果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
但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
他的人生就崩溃了。
他人生就崩溃了。
他软弱奔逃四十昼夜，
他就软弱逃跑了四十昼夜。
他藏到那个山洞里面。
咁就匿埋咗喺个山洞里边，
神却让他从这个山洞当中出来。
神就叫佢喺个山洞里边出嚟，
让他听神微小的声音，
让佢能够听到微小嘅声音。
从此以后，他生命才开始发生了翻转。
从此之后，佢嘅生命先发生咗一个嘅翻转。
他后来看到了以利沙，
佢后来睇到以利沙。
以利沙是谁呢？
以利沙系边个啊？
是耕地的。
是他的门徒。
那么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已经有名的先知呢？
这个以利沙是不出名的，但是为什么他不去找一个已经出了名的人呢？
如果是之前的状态的以利亚，
如果是好像以前的状态，
他是否能够看得见以利沙呢？
他会不会能够看得到以利沙呢？
当以利沙向他求加倍的恩赐的时候，
当以利沙跟他求加倍恩赐的时候，
他说你若能看见我，
他就说如果你能够看到我，
就必得着，
你就会得着。
那么以利亚在晚年的时间当中，
以利亚在晚年的当中，
生命更加的注重看见，
他的生命是更着重看见。
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发生改变，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生命得到改变，
你难于看见神的恩典，
就是要能够看到神的恩典。
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在我住的地方
后面，这个是之前被烧过的这个山，
后面是今年年初被烧过的山。
那么我其实看到这个山挺凶的，对吧？
我看这个山呢都是很凶的。
其实在没有被烧过之前我都不喜欢看的，
在未烧之前其实我都不太喜欢看这个山。
我一看这个山呢是荒芜的，是干旱疲乏的。
我看这个山呢是干旱的荒芜的缺乏的，
我不想看也不想去，
我不想看也不想去。
诶，当我的同学带我们和我们家人去到这个山里面玩的时候呢，
当我的同学朋友带我们全家去上这个山玩的时候，
发现山下面还是有树哦，
发现原来山上面都还有树的，
有花有小溪哦，
有花有小溪，
孩子们最喜欢那个小溪里面玩呢，
我喜欢在这个小溪那里玩，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到处那里有花香鸟语，
然后我们又去了这个退休中心，
然后去到那个的中心，
对，还看到了精致治理的这个花园，
看到一个很精致的花园，
还有按着这个同等比率建造的这个克西马里园，
看到有一个是模仿这个克西马里园的一个的，
真是橄榄园呀，这个橄榄树，
这个是克西马里园那种橄榄树，
到处是一个非常生机勃勃的景象，
看到的是一个很深印象的景象，
里面还养了鹿，
里面还有鹿，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美好啊，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美好呢，
所以神的同在是神恩典在你生命当中的彰显，
所以神的同在是在你生命当中祂恩典的彰显，
你对你自己对你的职场的员工，
你对自己对你的职场上面的员工，
对你的配偶和孩子，
对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
我们教会的会友，
对教会的会友，
如果你对神的恩典体会不深，
如果你对神的恩典体会不深的话呢，
你只能看到表面，
你只能够看到表面，
那么你对神的大能是缺乏信心的，
你对神的大能是缺乏信心的，
如果我们不用福音改变后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周围，
如果我们不用福音改变了我们之后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周围，
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
可能在你们的，
可能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
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
可能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身边，
那个天才也会变成废材，
天才都会变成了废材，
反之废材也会变成天才，
反之呢就人看来好像废材，
可不可以跟你左右的人说，哎，你是天才呀，
你有没有跟左右的人讲你是天才，那
你是天国的人才是不是，
因为你是天国的人才，
哎，都不愿意说啊，可不可以不跟旁边人说，哎，你是天才呀，
要不要大家跟周围的人讲你是天才啊，
真的认为他是天才吗，
你真的觉得他是天才吗，
你还是再到神的面前去处理一下
啊，你所以在神的面前处理一下，
如果神没有揭露我们，神没有啊那个恩典没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出不来的，
如果不是神光照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讲不出这句说话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实的体会到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绝对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真实体会过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也绝对不一样，
所以神同在的生活极其重要，
所以神同在的生活是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神照着他出埃及的应许，
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神在出埃及的时候给他们的应许，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是用云柱和火柱与他们同在。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是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的出埃及。
也给他们玛拿。
但是他们可能忘记了。
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神是一直供应他们以前的需要。
那么出埃及的这个约是什么约呢？就是西乃之约。
咁出埃及嘅时候，佢哋神同佢又立咩约呢？就系、是、呢个所谓西乃之约。
西乃之约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西乃之约核心嘅内容系咩呢？
咁核心的内容就是上帝显明他本性与作为。
呢、这个核心嘅内容就系神显出佢嘅本性同作为，
展现神与以色列民的特殊关系，
展现神同以色列人各种嘅关系，
应许对以色列民的拯救和带领。
应许神要拯救他们的概念，
展现上帝国度的秩序和治理，
展现神的国度那个的次序和情况。
这里我们让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虽然我们外在的环境汹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外在的环境是汹涌，
虽然做工我们的前方毫无头绪，
虽然我们做工的时候好像毫无头绪，
但是只要诚心遵守圣约，
但只要我们诚心遵守神的圣约，
就会经历神的那个拯救和供应，
就会经历神的拯救和供应，
神会保护我们，
神会保护我们，
也神也会告诉他们不要害怕，
神就告诉他们不用怕，
要刚强，神必看顾他们整个的过程，
神是会一直去看顾他们这个过程。
弟兄姊妹，这是当时以色列民的光景。
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人当时有光景。
今天你是否也是在一些荒芜疲乏无力之境呢？
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也在这个荒芜贫乏无水之地呢？
在你的职场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亲子关系当中，
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们的家，你的亲子关系当中，
或者是又是在教会，
或者是在教会，
或者是你自己，
或你自己，
你正在经历生命的这个停滞，
你正在经历生命的一个停滞，
疲乏和怠工的状态，
疲乏和这个
怠工，就是怠，就是怠怠，就是
怠工
停滞的意思。
怠工的状态呢，
那么感觉没有力量，没有起色，没有盼望，
感觉没力量，没盼望，
觉得没有资源，觉得改变不了什么，
觉得没资源，觉得自己改变不到什么。
你是否像以利亚一样藏到山洞里面？
你是不是好像以利亚这样躲在山洞里面呢？
但神是呼召我们，你要刚强。
但神是呼召我们，你要刚强。
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
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
他的信实和永约与我们同在。
他的信实，他必定与我们同在。
所以神正呼召你从你自己的山洞里面出来信靠他。
所以神正在呼召你从你自己的山洞里面出来去信靠他。
这是我们得刚强的信心的保证。
这个是我们能够刚强得信心的保障。
也是我们的底气，
也都是我们的底气。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他必然使我们在这种无力之境可以刚强起来。
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他必定能够使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去出来。
好，我们呢再来看一个第三个方面，就是神让我们刚强，是他必然会提供资源让我们完成圣工。
我们看第三点，神要我们刚强，他就会供应我们资源，使我们可以完成圣工。
我们从软弱的处境当中刚强，除了神的应许以外，
我们在软弱的当中能够刚强，除了神的应许之外，
他还真真实实的提供资源给我们呢。
他还是很实在地提供给我们资源的。
经文说过不多时，
这个经文说过了没多久，
神必震动沧海。
神呢必定会震动沧海。
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要震动列国的资源来建殿。
他要震动列国用资源来到去供应他们。
这是怎么震动的呢？
咁点样震动呢？
那么我们看到波斯帝国的时期。
我哋睇到波斯帝国嘅时期。
第一个王居鲁士王。
第一个王就是居比鲁的王，
被上帝震动，
被上帝来到去震动，
颁布了谕旨，
颁布了这个谕旨。
那么他就告诉以色列民，
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听，
你们回去吧，重建你们的圣殿。
你们回去吧，可以重建你的圣殿。
那么重建的钱，
这个是重建的，
从波斯帝国府库出资，
甚至是他们起圣殿那些的资源是由波斯帝国来到出钱给他们。
那么并且要把我们之前从你们圣殿掳来的这些器皿金银全部还给你们，
还会将以前巴比伦掳他们的国家所抢回来那些的银器金器完全还回给他们。
这个奇不奇妙？
奇不奇妙啊。
哇，第二位波斯王，
第二位波斯王，
大利乌王，
就大利乌王，
他的这个角色就是给以色列人打气。
他的角色呢，就是同以色列人打气，
让其他人不要拦阻他们建造圣殿，
就不被其他人拦阻他们去建圣殿。
第三位王呢，是这个亚哈水鲁王。
第三个王呢，就是亚哈垂鲁王。
而且他颁布律令，让以色列人可以自卫。
他颁布这个的命令，就是让以色列人可以自卫，
让他们的财产，让他们的这个生命的安全不受到侵害，
让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危害和侵略。
你看是多么的奇妙啊！
你看几奇妙呢？
神震动当时的霸主来完成圣功。
神是感动当时这些的霸主来到完成他的圣功。
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里面这样说，
在那段经文的那里这样讲，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
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
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
神在这里提醒他们，
神在这里提醒他们，
金子银子都是属于他的，
所以金子银子都是属于神的。
他的希望就是他们重建圣殿，
他就是要这些以色列人同他重建圣殿。
哈该要告诉百姓，告诉他们敢于做梦，
哈该是告诉百姓你要敢于做梦，
要甘心建殿，
要甘心去建殿，
殿不在乎大小，
殿不在乎大小，
乃在乎神的同在，
是在乎神的同在，
神定然会完成他的圣功，
神一定会完成他的圣功。
那么最后呢，他们是信靠神而做，
最后他们是一起信靠神来做。
我们知道他们被兴旺以后，经过四年半的时间就建好了这个第二圣殿。
我们知道他们经过四年半的时候就起好了这个圣殿。
请问当时的以色列民这个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花了多少年啊？
大家记得最初第一个所罗门建的圣殿是起了多久啊？
花了多少年？
花了多少年啊？
还可以再去看看圣经啊！
我大家翻去睇下圣经。
我们还可以在圣经上更加熟悉。
我哋可以比较熟悉圣经。
而这个圣殿建好了以后啊，存在了500年多之久。
呢个圣殿起好之后咧，系存留咗有500年咁耐。
那么这个公元前19年，这个大希律扩建了圣殿。
到公元前19年，呢个大希律先至嚟到毁坏咗呢个圣殿。
这个第二圣殿非常的雄伟啊！
这个第二个圣殿是非常宏伟的，
就连耶稣的门徒说都感叹说这个殿如此的宏伟，
耶稣的门徒都感叹说哇这个圣殿几宏伟啊。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成就大事，
我们看到神要成就大事，
他要震动天地震动列国，
他要震动天地震动列国，
他要让万国运来这个材料来帮助一起来建造圣殿，
他要万国运来各种的材料帮忙建造圣殿，
而且他要将荣耀充满这圣殿，而且过后的这个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他要将荣耀来到充满这个圣殿，还有说这个圣殿将来的荣耀必大过以前的圣殿。
第二圣殿当然比第一圣殿好像更有那个荣耀，
所以这个第二个圣殿好像是比第一个圣殿更有荣耀。
但是可惜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了，
但好可惜在公元70年这个第二个圣殿也都被毁了。
那么这句话说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最终在哪里实现呢？
那这句说话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最终是在哪里来到实现呢？
那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说，
在约翰福音这里的经文耶稣这么说，
他说你们拆毁这殿，
他说你们拆毁这个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
我三日就要再起翻佢。
他三日以后建了什么圣殿呢？
耶稣喺三日之后进到边个圣殿啊？
就是他的死建造了我们的信仰。
就系佢嘅死建造咗新嘅圣殿。
主耶稣为你我的罪，
主耶稣为你我嘅罪，
为全人类悖逆的罪，
为全人类叛逆嘅罪，
钉在十字架上，
系死喺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了我们的罪，
第三天复活，
第三日复活，
给人指明了新的与神和好的道路，
给了人一个新的与神和好的道路。
那么这个道路是生命的道路，
这个道路是一个生命的道路，
是永恒的道路，
是永恒的道路。
凡是信靠他的人，
凡信靠他的人，
都成了神国度的一员，
都能够成为神国度的人员，
都是属于他的，
都是属于他的。
那么在地上要完成大使命，
在地上边就要完成大使命，
离世以后与他同在，
然后到最后是与他同在。
所以彼得前书2章5节这样说，
所以彼得前书2章5节这么讲，
你们来到主面前，
你来到主的面前，
也就像活石，
又好像活石，
被建造成灵宫，
被建造成为神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藉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那么这里谈到就是指的教会，
这里讲的就是讲到教会。
今天每一个信徒每一间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间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都是神的殿，
都是神的殿。
那你看到现在神的殿有没有大过先前的荣耀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今天神的殿是不是大过以前的殿的荣耀啊？
你今天看到的教会充满全地，
今天你看到的教会是充满全地，
以各种形式存在，
用各种的形式存在，
有那个教堂教会，
有好像我们这里的教堂，
有小组教会，
有些小组教会，
有网络教会，
有些在网络上面的教会，
有职场教会，有社区教会，
有职场教会，社区教会，
有多点教会，
有些多点教会
啊，你会发现非常的荣耀，神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荣耀。
有没有发觉非常的荣耀，神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他荣耀的教会。
那么神的大使命是让在末期的时候尽可能的拯救更多的灵魂，
所以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在末世的时候要尽可能拯救更多的人。
你是否是这一使命的一份子呢？
你是不是这个使命的一份子啊？
还是你在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争吵？
还是你还是为鸡毛蒜皮的事小事在争吵？
还是你在为一些小事家庭亲子闷闷不乐？
还是说你还是为了一些很小的事就经常都闷闷不乐？
你的争吵和你的不乐，你的在地上的这些事情打算，其实有些时候忽略了神的目标。
你为这些小事争吵不高兴，在地上面这小事其实你就是忽略了神这个大的使命，
实在没意思，没有意义，
让以致你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义一样。
你在地上斗法，然后耗尽了你的人生，
你在地上去斗法或者耗尽你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仰望神的目标，神那个荣耀会召唤你。
如果你仰望神的目标，神那个指引就会去
召唤你成为他神中所使用的人，
就会召唤你成为他有用的器皿。
你有很多的能量，你有很多的能力成为天才呀！
你有很多的能力，很多能干可以成为天才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才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
你语言也会，你这个还有是你明白圣经也很会，
你可能语言又识，读圣经又识，
你有很多的资源，你有很多的能力，
你有很多资源，很多能力。
哦，你在上帝面前有这个很多潜力啊，就是无可估量的。
你在神面前还有很多潜力是不可估计的。
你是不是还在消极的代工呢？
你是不是还很消极的在代工呢？
整天忙碌于没有意义的争吵和对抗当中。
整日在忙碌于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争吵和对抗里面呢？
求主用福音的眼光来转变我们的人生。
求主用福音的眼光来转变我们的人生。
我跟你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啊。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那2013年我们创立了一间教会。
在2013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教会。
我跟他说 X 教会。
我叫一个 X 教会。
这个就是为了在网络上可以安全一点啊。
为了不在网络上安全一点，不想暴露这个教会。
X 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学生建立了教会。
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一班学生建立的教会。
哎，那个租的一个小区，那个社区的房子墙皮都是掉的。
我们租了一个小区的一个小的房，间屋很旧，连的墙皮都烂的。
最初的时候这个房租都很困难的。
最初要付这个房租都很困难。
哎，我们刚开始就是挑战学生每一周都奉献。
开始的时候我们挑战这些学生每一个礼拜都要奉献。
你是说学生我们没有收入，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呢？
学生说我们没有收入，怎么奉献呢？
然后我们就鼓励他们说啊，那你们也是神透过你的父母给了你们支持啊，你们也可以信靠神来奉献。
所以我们鼓励他们父母是有支持他们的，所以透过他们父母的支持都可以来到支持教会。
你都少去消遣啊，其实就可以存到很多钱。
所以你稍微在一些小的事上面去悭啲钱就可以。
哎，后来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自己维持了这个薪资这个租费。
咁所以后来就我哋个教会可以自给自足维持到呢个租金。
而两年以后，我们搬到了另外一个更大一个的地方。
两年之后呢，我哋就搬咗个更加大嘅地方。
弟兄姊妹说：哦，这个我们奉献没有办法付这么多钱呐。
我弟兄姊妹话：哇，唔得，我哋奉献唔够付咁贵嘅房租。
按照我们账上只能够付几个月的房租。
按我哋所有嘅钱呢，可能最多只能够俾。
可是我们搬进去的时候，人数和奉献都增加了。
但当你搬咗入去之后，我哋嘅人数同奉献都增加啦。
也开始了不同的族群施工，培养工人的施工。
亦都开始咗各种群体嘅施工同培养工人嘅施工。
也开始支持三个传道人夫妇，还有其他几个单身的传道人。
亦都开始支持有三对夫妇嘅传道人同几个单身嘅传道人。
哎，后来我们确实是在财务上也有一些压力。后来就神兴起了一位高管。
咁我哋喺社会上亦都遭到有啲嘅压力，不过神咧后来兴起咗一个高官。
那么他听到了我们的故事以后，他就参与资助一些人的需要。
咁佢听咗我哋嘅故事之后，佢亦都参与去资助一下我哋嘅。
那么很多人就想不明白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好多人就谂唔明呢件事点样发生嘅咧？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比较历史比较久的一间教会。
我哋所认识嘅里面有一个历史比较耐嘅教会。
在七年以前我就开始跟他谈，就是说你开始就是设立训练领袖，设立各区的小组，你们的教会更兴旺。
咁七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讲点样去训练呢个领袖，让教会更兴旺。
他当时可能看我刚出道哈，这你说啥？
当时他望住我就你刚刚出道，你喺度啱乜嘢啊？
但后来他们疫情以后，他们有一些改变。
咁后来疫情之后，佢哋有啲改变啦。
那么后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后来场地又受限哦。
后来嗰个地方咧，我哋嘅场地又受到限制。
后来我们就去到一个高层的地方，你可能看得不太清楚，那个是在那个城市的中心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方便大家能够聚集。
我哋后来咧去到一个好高嘅一个间屋嘅上边，俾我哋有够地方去聚会嘅。
房租更贵耶！
咁房租更贵啦。
后来我们这个施工已经扩展到整个城市，甚至是整个省份有一些影响。
咁我哋嘅施工咧，其实都已经扩展到整个省份，好唔同嘅地方都有。
后来我们的这个族群的施工已经慢慢的成熟。
咁我哋呢个嘅群组嘅事工慢慢成熟。
后来我们担心这个政策的这种危机，然后呢，我们主动开始分区分小组。
咁我哋睇到有呢种嘅危机，于是就开始分区嚟到继续发展教会。
分成了东南西北中的小组。
咁啊，分为咗东南西北同中各区。
我们从2018年开始分，然后慢慢开始稳固。
从2018年开始分，慢慢每一个聚会教会都稳固。
没想到2020年这个疫情就来了。
咁谂唔到2020年疫情嚟啦。
刚刚好，我们已经分了。
好，啱啱好系我哋已经分咗。
然后我们迅速的转型。
咁我哋就迅速嘅转型。
冲击没有那么大。
咁啊，冲击就冇咁大。
后来我刚才提到的那一间教会他们后来也不得不转型，就开始分。
咁后我头先提过另外一个教会，佢哋后来亦都唔能够唔转型，亦都慢慢分开做各个聚会点。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分享这个我们的这个故事，不是说我们过去做什么。
弟兄姊妹，我分享呢个故仔，唔系话过去我哋又做咗啲咩好大嘅成就，
而是要请大家思想，我们的信心不要只局限于我们手中的东西。
就系要大家记住，我哋唔好俾自己手中有嘅嘢局限我哋。
我们可以想神更大的目标。
我哋可以谂去完成神更大嘅目标。
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活，还是教会的方面。
无论你系个人生活或者教会方面。
那对我来说，我这个过去的故事也不代表什么。
对我嚟讲，过去呢啲嘅故仔亦都唔代表啲咩嘢。
现在也是继续提醒我自己，在一个新的处境当中，我如何信靠神为他做奇妙的事工。
而家。我亦都喺度学习喺呢个新嘅环境里边，点样继续嚟到去为神做工。
我们当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信心呢？
我哋点样嚟睇我哋嘅信心呢？
我们当怎么样来思考伟大的神呢？
我哋点样嚟到思考伟大嘅神呢？
是不是我们要太专注我们自己的局限了呢？
我哋需唔需要太紧张去睇自己嘅局限呢？
而没有专注于伟大的神，
而冇关注伟大嘅神呢？
以至于我们这种消沉，还有是我们这种。这种没有信心的举动蔓延在我们生命当中，
以致我们这种消沉或者这些没什么积极的这些态度是影响着我们。
那我如果我们像我引言当中说的那个人抓住这个树枝呼喊，
如果大家好似刚才我开始嘅时候讲呢、这个人捉住嗰支嘅树枝喺度喊，
如果我们还在抓住我们现在的一些续命的一些东西的话，
咁如果我哋而家净系揸住一啲我哋好普通好暂时嘅嘢嘅话，
那么我建议你现在你就可以放手，你信靠神为他做更美好的事情。
咁你系可以去信靠神放手为佢做更大嘅事，
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
让神来掌管你嘅生命，
带你飞跃，
带你去飞跃，
经历他的信实和供应，
经历佢嘅信实同供应，
并且做成神的工作，
并且完成神嘅工作。
我们应用呢有两个方面，
我哋应用嗰时可以有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个人生命当刚强，
第一我哋个人嘅生命应当刚强。
那么这段经文谈到建造圣殿，
这段经文讲到是建造圣殿，
但是比建造圣殿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命的重建。
但是这个建造圣殿之前更重要的就是生命的建造。
今天对于我们新时代的信徒来说，生命的重建非常重要。
对我们今天新时代的信徒来讲，生命的建造非常重要。
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全人兴盛成为见证，
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全人都来到成圣，成为好的见证，
包括我们个人生活、职场和家庭，
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
我们是否过多看这些外在的环境，我们比较，我们看我们手中的资源，
我们会不会太着重外在这些的环境，我们手上面有的资源呢？
我们是否还在自己的泥潭当中只看到问题的这个现象，
我们是不是只留在自己一种的遗憾里面，只看到我们现在
而看不到
的限制，
而看不到引领我们还有解决问题的上帝呢？
而看不到和我们立约帮助我们的神呢？
我们的信心其实需要重建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信心需要重建。
接下来一周请你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来紧这个礼拜请大家花一些时间在神的面前，
来让神揭露你自己的状态，
去让神介入我们自己的状态。
你是否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呢？
你是不是一个神敞开的人呢？
太现实以至于无法改变，
你是一个很太现实的人，
不愿意来转向神，不愿意牺牲，
咁你就会唔肯去牺牲，唔肯去为神去，
不愿意被造就，不愿意被陶造，不愿意被熬炼，
就唔愿意被陶造，被熬炼，
不愿意做更圣洁的追求，
唔愿意做更深嘅追求。
你对神的同在的眼光是否需要改变呢？
你对神与你同在嘅眼光系咪需要改变呢？
你是否只是看你手中的资源来办事？
你是不是只是单单看你手中有的资源来做事呢？
用自己有限的资源看神的事工呢？
用有限自己 手中有限的资源来看神的事工呢？
还是我们愿意从现在就开始专注于神的旨意？
还是我们愿意从现在开始就专注神的旨意，
神的应许和神的能力，
神的应许、神的能力？
请记住，神正要揭露你的软弱，
请记住，神正是要介入你的软弱，
他要呼召你要转向他，
要呼召你转向他，
所以我们当刚强来转向他，
所以我们应该当刚强去转向他。
第二就是教会领袖要刚强，
第二是教会领袖应该刚强，
教会领袖也需要信心的，
教会领袖也需要信心的。
好多时候我们是没有信心的，
好多时候我们都是没什么信心，
我们说这事儿甚难，这事很难，甚难，
这个是很难的。
然后神呼召我们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
神呼召我们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
要有创业精神，
有创业的精神。
我们不能只做 manager，
我们不可以只是做一些目前只看到，
我们不能只看手中的资源，
我们不可以只是看我们手中，
我们要信靠神，为神去梦想，
我们要信靠神，为神去梦想，
在神的大使命的范围之内，
在神的大使命的范围之内，
结合教会的现状去更多的梦想和规划，
结合教会的现状来到做更大的规划。
我们教会的领袖要时常寻求新的模式，
我们教会的领袖要时时有一个寻求神的这种方式，
新的牧养方式，新的机会，新的外展策略，
时时要学习新的牧养方式，新的外展方式。
我们不断的跟其他的基督徒对话，不断的并通调整。
我们要学习同其他很多的不同的基督徒去对话，有变通，有学习，
形成一个有梦想有目标的团队，
成为一个有梦想有目标的团队，
来一起来建造教会，
一起来建造教会，
有魄力有决断，
有魄力有果断，
靠着神使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群体，
靠着神让教会成为一个有力的群体。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就是神在呼召我们，
今天的信息就是神在呼召我们，
无论是你个人的境地还是教会的境地，
无论是你个人的情况或者教会的情况，
让神来记录我们的现状，
让神去介入我们的现状，
让神来呼吁我们来信靠他的同在和应许，
愿神去激励我们去依靠他，
让我们来相信神一定会提供资源达成他的目标，
让我们去相信神一定会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去跟随他。
你就是真正刚强的人。
那你就是一个真正刚强的人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虽然现在不在建造圣殿。
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在建造圣殿。
但是我们是大使命当中的一份子。
但是我们在大使命里面的一份子。
主啊，愿你的教会愿你的福音的工作充满全地。
我们愿你的教会，愿你福音的工作遍满全地。
主啊，求你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啊，求你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
从他们自我的软弱状态可以刚强起来。
从他们自我的状态里面出来。
从他们自我的关系当中挣扎当中软弱当中可以来转向你。
从我们自我的情况当中来到转向你。
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眼光，
求你改变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相信福音的能力，相信福音的大能，
让我们相信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
无论在个人身上也是在别人身上都有巨大的潜力，
无论在我们个人身上或者群体身上都有很大的潜力。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
帮助我们教会更加来信靠你，
帮助我们教会更加来信靠你，
让我们靠着你打了美好的仗，
靠着你来到打美好的仗。
谢谢恩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多谢恩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
阿们
阿们。